就是念一下那个皈依和发心，诸佛正法兴盛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诸愿大觉藏。诸佛正法兴盛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盛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本来我们就是提议讲一下三阶论，因为就是说佛法里面经常你们可以听说，修行佛法的时候总会说修行什么呢？就是三藏，然后不论是三藏或者是三藏四序，里面都有提到，就是说戒律的部分，三藏里面的一藏就是戒，然后律，论，就是经律论这样子，所以就是经藏，佛陀讲的开示是经藏，然后律藏呢，就是一部分是佛讲的，有一部分是后面的大论师讲的，然后论藏一般都是和论师们讲的，就是对经的这些进一步系统化的解释这样子。所以，在藏文的这个传统里面呢，就是有甘珠尔、丹珠尔，但它没有分经律论这样很明显的三部，或者三藏这个很经典的，就是它分了两藏，就经藏和论藏。那律藏在哪里呢？就是佛讲的部分归为经藏，那大论师这些大菩萨们讲的呢，就是归为就是论藏，所以就是。他还是保留了这个里面的内容，但是分的时候就是关节、单节，就是这样两个部分来分的。所以，修行里面一般来讲就是，像，戒律呢，就是修行的标尺一样。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做，很多人说那我不知道怎么去修。所以以前就是说，佛圆寂之前说一，告诉他的弟子们，你们应该以戒律为师，意思说你不知道取舍，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时候看戒律，戒律里面告诉你说怎么样做，如何行持，身口意怎么做，这些都有很清楚的一些。杂音比较。
老师，我这里其实可以把别人静音，现在可以了，应该。
哦，现在静音了啊，那好。所以就是我们一般学佛法的时候呢，如果你需要就是做一个比喻的话，戒律呢就像保险一样的，就是你上楼梯的话，有一种的就是扶手，然后帮你一步一个脚印。然后就是保证你不会摔跤。楼梯本来很好，可以带你去高的地方、低的地方，这些上上下下都很好。特别是往高处爬的嘛，楼梯一般都是来讲，它不是往地底下走的。当然，地底下走的楼梯有，但是我们比喻说，你是在佛法的修行当中，要不断的深入这个佛法的文思修。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帮你就是带到这个地方去的这种，就是，往高处走的，就是扶梯的这个样子。或者说你要去远处的话，像路上有很多交通标志不安全的这些地方呢，都给你指出来。不论是具体到日常生活，以及佛法的修行上面，这些都有一整套一整套的这些修行配合修行的这种戒律。所以，那这样子的呢，我们就说，就比较安全。因为路上，如果你开车的话，如果有那个缓冲的地方，很多路标，这里是下坡，这里是上坡，这里打滑，这里急转弯，每一个地方都告诉了你，就是具体的指示， 这里容易要减速减到什么程度一样。如果我们看到哪里有红绿灯，哪里有这个落石，哪里有这些上面有很明显的一些警告预警预警系统一样，或者是你当你发生的时候你还是有这个护栏保护着你，自己不至于说车毁人亡，这样就是翻下去。所以你还有就是不仅是说帮助有路沿啊，路这个高速的这个护栏啊这些，还有就是如果你万一碰撞了还可以给你修复你的车，就是从理论上来讲每一个零件都可以换。所以一样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所有的戒律就是破坏以后再就是可以就是筹补，可以就是弥补这个过失。所以弥补怎么样，就是一个修理厂一样，汽车那你弄坏了，某外面里面里外都弄坏了，或者是你预警的这个已经没有对你起作用，你已经就造成了一种就是创伤，这样子的话怎么样身心的一种治疗，怎么样去修你的车，这些方面一样都有一整套的这种就是带路的这种方法，引证的这种方法。所以从这些里面来讲，就是戒律非常要重视。那很多人呢就是戒律不重视，比较容易忽略戒律，觉得戒律是对自己的一种束缚。一想到就要想到高精尖的东西，然后就是不需要戒律。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在高的里面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戒律，就是最高的这些境界它不是没有戒律，它甚至戒律更细致，更加的这些就是灵敏的这种的戒律。所以有一些戒律是基于你的身体来设置的，这些戒律也有一些是就是言语上面的这种的，怎么样界限在言语当中的一种的戒律，还有一些是念头上的戒律，还有就是发心，基本的发心，这些上面，所以看就是小乘、大乘、显乘、密乘，这些上面的戒律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在密续里面呢特别强调清净的这种的见解的这些戒律，了知空性的当中的一些怎么样抽补的这些方式。那其他时候呢讲就比如说大乘的，就是说菩提心的这些摄持，怎么样去实践菩提心的这些戒律。就像说摄三法界，这种就是破除种种的就是不生的人，就是说先修正自己的身心这种的。然后先就是不要去伤害一切的众生就是说远离这种的伤害，进一步呢就是吸取所有的这些悲智的实践，就是怎么讲就是有能力实践这种菩提心。然后最后呢就是你自己自度的能力有了以后再来度化其他的众生。所以就是有分三个部分。所以就是我具体有那个名字我也现在确实想不起来，但是有一个就是寄送舍的本身叫那种就是第二个是那个摄善法界，第三个是饶益众生界，第一个是意思就是说你就是禁止恶行戒，就是说停止这种伤害。因为你先第一个能做的就像汽车一样，你会刹车你能停下来，你不会疯狂的开到这些山上撞在墙上或者开出悬崖。首先你就是开到路外面去，那你还不如就是首先有能力就是不会乱开，至少你能停下来乱开的习惯那就很好。然后第二步就是教你去正确的方向去你要去的地方，然后你会就是选择这些路，而且这个路径你也很清楚。然后这个路径都很熟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带其他的乘客，带你载着这个大客车、火车、什么长的飞机，这些短程快速不同的这些，就带领其他的人呢抵达要去的这个地方。所以类似的所以不过 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可能大部分诸位呢都有已经设，就是有受某一种程度的一些戒律，也至少受了这个，比如说皈依三宝的就是皈依戒。那皈依戒里面呢，平时有没有做到皈依的这个概念？就是你受了皈依戒嘛，就是说你自己说，我从现在就是直至肉身幻灭为止，有些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些皈依是生生世世皈依，就是发愿上面是这样发的这样的一种的愿。但是就这一辈子你就是能够掌控，那下一辈子的时候可能会重新受戒，而且就是入佛门的这些仪式，如果缘分还在的话还可以就是延续。像很多就是说皈依的时候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几种，然后皈依的时候呢发的是不同的心，世间法的这种心，或者是有这种自我就是解脱的这种心，还有一些是度一切众生的发心。不论是发的是哪一种的心，当时的你根据个人的心境来定。但是说皈依佛不皈依世间神鬼，然后但是就是这一个部分有很多人其实也就是已经做了皈依，但是他还是心里面没有做到这一个部分，意思说他可能还会去祈求各种各样的世间的这种神鬼啊，然后就是多多益善，有些人家里面供的各种仙啊精灵啊什么各种的当地的土地神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还是挺多的，就是当时呢那个心态上面也许有一些是就是以朋友一样去相处，也有一些呢就是完全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于这些一样去跪拜啊，跪心很多礼，就是已经是皈依的这个对境呢不是那么明确。所以从佛法的这种修行来讲，皈依佛当然我们说佛子这些都是一见到的这些里面来讲，三宝里面也已经有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说皈依佛的时候一般的人认为说释迦牟尼佛这样子但是佛的法身、报身、化身这些都是证悟者的这些显现，十方诸佛菩萨都是皈依的这种的对境。所以如果我们学其他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入门的这个皈依的这个心不是那么坚定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就意思是说你不一定会，今天我们现在还没有讲三界论的具体的内容，就只是说给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三界论的这个原因。然后有些人呢就是说遇到事情，如果你遇到一些紧急的问题，这样子不一定会真正的心向三宝，也许想就是心呢可能会转向说要不要叫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还会就是依赖世间的这些法、世间人，然后心呢不是那么的就是完全我们说皈依、归头和依靠这种的，没有这种的完纯粹的这样的心。你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旁边，你还会想到可能会寄希望于他的一种帮助。但是从佛法的修行者来讲的话，你应该有更就是根本的一种认识，就是说怎么去皈依，也有皈依的就是很多层次嘛，这个以前我们在大圆满前行的这些里面也有讲，所以内外密的这些皈依啊、机密的皈依这类的。但不论如何，就首先从最基础的开始的话，也应该有一种就是心，你的心投射在具体在梦境当中，你比如说做了个噩梦，那时候你想到的是这些三宝、佛法僧、三宝具足的这些功德的某上师，是这种的情况呢，还是你比较相信你有自己的能力要抵御不论是最危险、最危机的时候，还是心里面没有这个概念，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皈依的心呢不够完整，就是真切，所以皈依呢很重要，因为我们说信心，就是说对三宝的信心，其实就是从皈依的这种的心的皈依的程度来讲的。如果你没有 心没有皈依到这个三宝的方向，但是我说我很有信心，但是其实这种的话，就是怎么讲呢？你的心在，就是对你的这种心的作用，或者说，心摄受被三佛法僧摄受的这些程度的这些，可能都相对就是说不是那么深。所以比如说有些人甚至轻轻的滑倒一下这样子，他心里面可能就一下一阵马上会想到这个上师三宝。那上师想到上师三宝的时候呢，他不会相信太相信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感受是唯一的真相。所以他可以提升他的境界，说现在应该保持慈悲，因为佛法代表的就是这种慈悲智慧，或者忍辱，就是六度的这些教法，以及以更高的种种的这些境界上面的这些就是象征或者是启示。所以这样来的时候呢，就像比如说你在世间当中呢有一个非常信任的一个，比如说哲学，就是比如说一个上司这么样，然后在你很困难抉择的时候，突然好像有看到这个上司的某一种的举动，或者给你有些电话沟通，或者是看到他的一张相片，这些简单的这种，或者是别的人的一个生平的故事，或者是几句话，这可能都给你把你的境界从一种的恐惧或者不安当中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去，变得开阔，变得人心呢，变得趋向于比较庄严的这些内心。所以就是仅仅是用一些词，就包括慈悲这样的一个词，你如果对慈悲和智慧这个心有这个法上面有一种皈依的话，可能就能够震撼一个人的心的不同程度的皈依的程度。如果没有的话，这些词就是词，你就是你，就是怎么讲呢，不是那么深，只是说好像就是一个好的方向。所以很多人的对宗教或者是佛教理解，他们说啊，他们就是劝善的，意思是说好像就是怎么讲呢，是一种外在的工具，不过是好像就怎么讲呢，给你稍稍调理，或者是怎么讲呢，主要是让人更舒服的，或者这样的一些看法，就是一切万物好像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来主导的一切，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而不是说我们只不过是很小小的现象的一部分。不是从某一种程度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不是怎么讲呢，因果的制定者，我们不是这些掌控无常，就是让有常变得无常，让就是无常变得常在，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基于这个状况，咱们就是人处在比较脆弱的无常和就是因果生灭生老病死的这些状况当中。所以就是如果心呢，就是皈依的这种心呢都特别重要。所以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举这个就是皈依佛法僧这样的一些例子呢，可以知道我们当时是受了这个戒，说皈依佛不皈依世间的神鬼，皈依法呢不伤害，就是主要是不杀害众生，这样子，就是这个是包括有意的杀害，不是说你不幸当中猜测或者这样子。那皈依僧以后呢，就是你不会被这种怎么讲呢，人间的其他的外道所转，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状态，被人的这种的魅力，比如说外道有气功啊，有某一种的神通啊，有一些会知晓某一种的宿命通啊，或者是能够在身体语言上面会施展一些很优美的一些动作呀，就会创造很动人的诗歌呀。如果这样子你的心就是说想到要就是抛弃原有的这种的这些理念的话，就变成说就是被其他所转，被外道所转，所以有这种，比如说以前听说有一些地方呢，他们觉得佛和神或者是跟其他没有什么差别，就是造物主呀，或者是怎么样，你说我信佛，然后就是如果他说那这个 怎么讲呼主，或者我们有时候就是呼主释迦牟尼佛，呼主什么这样子，呼主龙树菩萨，这样子。那比如说你再新按一个名字说，就是一个其他外道的宗教的一个领袖，你说什么什么呼主加一个英文的名字，或者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但是对他们来讲好像就因为不了解内容，所以觉得只要有这个名字的应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这种情况，所以那也应该也变成就是怎么讲呢，是一种外在的盲目的这种的状态。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只要有这个外表的这个概念，然后内容上面不重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知道戒律的界限在哪里。所以大体上面呢，我们常常就是在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比较听说的是，我们仅仅说该是皈依的这个戒律的这些不真正的真诚的面对戒律的一个过失嘛。所以有些人说我已经皈依了佛门，这样想，但是那个心呢完全不真诚。不真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其实哪里方便怎么方便怎么来。在其他的宗教团体里面，我他可以说我是基督徒，你也可以受洗啊，什么都可以。然后再跑到佛教群里面呢，就是也会说我是佛教徒。所以不是说境界上已经很高了，他已经超越了这些概念，而是就是太随便了，就是说都无所谓，或者自己可以自创很多宗教的结合的这样的，就这里拿一点概念，那里拿一点概念，新创一个宗教，觉得我皈依我自己创造的宗教，或者其他一些就是团体创造的宗教，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这个呢，从就是比较认真要修行的人的心态里面讲，这个就是完全没有达到，就是比较心真诚的这种的状况去学习皈依的这种的教法。心不真诚，我们就讲这个吧。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务员吧，那一般说你不只要不是特殊的就不允许信仰的这些部门或者这样的一些团体以外，那你但是很多人他还是就是哪怕是稍有一点不便的时候，他都可以否认自己说我不是宗教徒，我不是佛教徒，或者是有商人啊，或者是一些你看见对方不喜欢的话，你就马上就怎么讲呢，把这个名字可以就是扔掉闪掉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是人格分裂一样的，就有多种面孔，他有时候也自己以为是一种善巧方便，但是真正的你就是你对自己的信仰完全没有自信，对于稍稍有一点就是不自在的东西都完全就是可以把这一个放弃，去把台面上的称放到台面的和台下的远远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比较的，这个应该是很重要嘛，对你来讲一个修行的精神的道路很重要，但是你把不重要的放东西呢很容易盖过这个重要的东西，但是你内心当中说可能我对我私人来讲这个很重要，但是意思是说这样的一种习性有了以后，比如所有的都是习性嘛，业和因果很多都是习性使然，所以当你真正的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会想到用你自己的办法，聪明的办法去怎么讲呢，抵挡这个情况，或者是结合这个情况而去舍弃这种本质上面有的东西。所以从这些不论怎么样就像一个结婚的人，他不敢说他结婚了，肯定这个对这个婚姻没有自信，或者是怎么讲呢，本来是很正常的，就是说这些宗教是在法律上面，在全世界里面，像佛教的话应该是全世界第四大宗教嘛，没有人认为就是你信了佛以后你会怎么样，就是怎么讲呢，历时2500-2600年的这种传统，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完全是怎么讲呢，不可接受的，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据说中国都有几亿人信佛，所以一共才有12亿、13亿、14亿这样，所以这样可能也许有一些这么一些说法。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有人带佛珠，有很多佛寺，出家人也不是那么罕见， 传统上面的书啊、文字啊这些看，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历史的传统。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都有这种的戒心，就是哪怕一个人不欢喜，那我可以就是说，好像这个人比这个佛法更重要。嗯，所以，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有可能就是变成一种的，长期习惯这样做以后，好像你做的事情本身是见不掉人的、见不得人的事情，那这样子你真正是在偷东西啊，做了不好的事情，别人讲到偷东西，你肯定会避免这个话题，或者是你会掩盖自己偷东西的历史，这有可能。但是如果你说学习智慧慈悲，谁会真正的反对这个智慧和慈悲？你翻遍所有的这些三藏四序里面，它的主题主要是这个，就是慈悲和智慧的这种的道路。所以那他教你怎么去坑害人的话，这有一个宗教，如果说让你怎么你宣扬这个愤怒的好处、嫉妒的好处、骄傲的好处、无知的好处，那你在学这个东西，别人问这个有关于这个内容，那你可能要藏一下、掖一下，因为你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样也可以。但是说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为了一些少所谓的方便啊，或者是就别人高兴不高兴而去隐瞒自己的念珠啊、佛像啊、佛龛啊。当然有一些就是你跟你亲戚朋友或者是父母有一些人去直接反对的，有的这些你可以亮明你自己的这种基本的立场，然后但是不需要把佛像啊这些贴到他们的公共的空间啊，这些你可以私下有自己的佛龛这样子。所以但是有时候就人和人的尊重的界限不太清楚，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别人私人的事情，比如说像他有什么样的信仰，这个是全世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除非是比较极端的一些社会以外，大部分说尊重个人的信仰，尊重个人有什么样的就是支持什么样的一些理念，那这样子可以讨论。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真正的强行的就是转化别人这样子，或者是让别人连就是怎么讲呢，一般的人现在社会现代文明里面都说法律赋予人什么权利，小孩子也有权利，比如说在一些国家父母不允许打孩子，这是小孩子的权利。一样每个人个人有个人的一种自由和权利，所以这些就是特别是内心的，比如说他有一些人认为怎么讲，他对你有害的，或者是觉得没有怎么讲，所以替你为你好，所以不让你去信这个，那这种的可以建议可以说，但是最终的决定应该是你自己。如果你决定要走这条路的话，其他人不应该再去就是给你施加各种的压力。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你应该有一种的怎么讲呢，正当的这种的心，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他是在做错的事情，而不是你在做错的事情。所以你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知道他不能剥夺你的某一些自由，包括就是你信佛法也好，信这种慈悲和智慧的道路也好，那这样子的话对你造成的伤害可能比你给他给予期待或者他能给你的这种的好处来讲多的很多。所以有点像说他也许是好心，但是最终的结果不好的话，他的好心就像那个我们上一次那个花智仁波切的这里面有吗，不听愚者的教诲，就是如果他们根本不懂这些理念，也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如果有的话他也不会这样做，那很轻率的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情绪去就是掌控别人或者是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的话，那你完全需要就是你自己的主见。所以不能够就是在就像家庭暴力一样，这个也是一种的另外一种的就是暴力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最基本的这些面对人我是非这些当中呢，你怎么样去面对一种的就是受了戒的一种的信心。像纳兰托斯以前被穆斯林就是突厥的后代的这些穆斯林就是侵袭的时候，很多僧人就是说没有放弃这种修行而被遭到砍头， 他们也给他选择，就是你要不就加入这种新的宗教，要不然就杀死你。但是就是按照有一些的说法，那你人不死先活下来，你就偷偷的信，要不然就逃跑也可以啊，这样子讲，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觉得生命就是是暂时的，怎么都会就是迟早也是就是不是那么，但是他们皈依的时候发的这个誓，生生世世皈依佛皈依法，这个誓言不放弃，他不想变成多重性格，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就是心呢就是接受这些因缘，这些都有他的前就是生前各种的因果，但是说他的誓言坚定，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些选择的道路如同在刻在石头上的字一样，不会容易改变。而另外一些人稍稍有一些利益，也有一些教会，比如说你是佛教徒，但是你对佛教的认识也不深，但是有另外有一些团体，宗教的团体来了，然后他说你皈依这个宗教的话，我给你一些药，给你一些学费，或者是给你一些就是资金的，好像在有些蒙古的地方，有韩国的一些教会，他们你皈依基督教，他给你发50块钱，50美金，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外蒙古有这些状况，所以他们有些人说啊，就是觉得他皈依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如果哪里有一些现实的好处就去哪里。有一些是也很聪明，他们说我就是假装，当然这样骗也不好，就是假装皈依他们一下，然后就是拿50块钱，明年再跑去再皈依一下，然后从不同的教会可能就是这样，但是这些心态也不好，但是说用跟着这个名声，跟着就其他人在信什么，哪个明星在信其他的教，那我就跟着其他人走。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来了说这个社会是怎么讲呢，要有一些孩子呢，他父母是佛教徒，但是他们来到就是西方的世界，他们说你要融入这个社会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信他们的教，然后他们就可能真正的把自己的孩子，就不会说你到底人的精神，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没有看重这个精神，而是就是求取一种的方便和现实的利益为重，就是所以说会可以把精神灵魂可以随意的，就有点像贱卖一样，或者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有点像可以随意的，就世俗的利益来的时候呢，就是权也好，名也好，利也好，就是可以随时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说皈依的戒律啊、誓言呢、或者是说终身皈依佛、两足尊这样子念诵那些呢，只是嘴上说一下，心里面肯定没有什么这些真实的想法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到底算他是皈依了吗？还是就是只是一个仪式？仪式之前也没有研究，没有想好，所以就是皈依也好，接受戒律之前一定要就是了解所接受的戒律的内容，所以这个很重要。不管你是接受这些佛法的皈依戒，或者是分别解脱戒，那分别解脱戒里面就在家、出家，两种的戒，这是一般来讲，就是大小乘共同的，就是基于小乘，就是分别解脱戒这个传承是来自于小乘的传统，就是大乘佛教徒也是，就是传承是从小乘或者上座部、大众部，就这些里面来的，就是汉传的，比如说出家人的戒律应该是法藏部的这个传承，藏传的是说一切有部的传承，这些都是小乘的18部派的之一的这些传承里面来的，所以。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正学女、居士、居士尼，所以这些一共7个，然后就是当然如果加上闭关、八关的斋戒的这些的话，又不一样的分类，但是就短的、长的，根据这些各种的人的状况来定的，所以这些也要就是真正的了解他们的功德在哪里。我守这些戒或者做这些事情是配合什么样的一种的修行，什么样的一种的就是见解，什么样的一种取舍，了解它的背后的这种因果缘起，然后就哲学上面的了解， 具体到生活意义实践当中的这个功德在哪里，别人对他人有什么好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然后这种受持的戒律最终在对过去意味着什么，现在意味着什么，未来意味着什么，就这些上面都有了解。然后说这个像菩萨戒这样的话，你是真真正正的需要，就是不是说你今天刚刚到了皈依佛，然后第二天受菩萨戒，第三天受密乘的戒，就是基于就是好像所有东西都要拿到手，都要得到，而且有些时候觉得就是戒律这些是可以不要的，我就像包装一样，可以拆开把里面的东西，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走，经律论就是三藏的一样，那我戒不要的话也可以，我直接修学这个经和论，就是说这些九乘次第的这种的法，比如说我们这个传承里面我们讲九乘次第，所以声闻缘觉菩萨乘外三乘，然后就是事部心部欲切部，这个就是内三乘，然后无上瑜伽无比瑜伽玛哈阿耨阿度阿帝，就是无上无比无这大瑜伽无比瑜伽无上瑜伽，这些呢就是密的这些。所以如果你说我就是甚至都下面的都不要了，我就是要最高的最上面的，或者是我要但是就是我只是随着自己的性子，就是想看哪一本书，想要就是别人我要什么就别人给我什么，就像点菜一样，你要什么吃什么，就这个不一样。就比如说上学一样，你要没有上过小学的话，你看中学的东西高中的东西肯定有难度的，或者是说你高中没有上，中学没有上，然后要上就是大学的这些各种课程，那你肯定有难度。类似的就是这些是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积累，比如说出离心对这方面的积累你没有的话，其实在之上的一些修行有一点困难，因为你把之上的修行拖到世俗里面变成世间法来修。所以这是为什么之前我们说那个修大悲心但是没有这个修过出离心的时候，把大悲心据为就是私器，私用的利器一样，这样去，因为你那个心态还吸气还在那边，所以就是说看上去是在修大乘的这个慈悲或者是菩提心，但是你读的书也是大乘的菩提心的书，有关于菩提心的教法，但是习气习性还是就世间法的习气，以至于是甚至就是今生今世的急功近利的习气，那这样的时候你的人和这个法是不相应的状态，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人的毕竟人的这是主观的能力很强，会把这个法拖到这个世间法的这种怎么讲呢程度以后消化这个就是菩提心的这些教法，所以根本的就是看上去你认同这些大的这些怎么讲呢说的这些法义，但是吸气和就是根深怎么讲呢就是自然的反应还是在比较低的程度，所以那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学佛法的时候你正在学菩提心这些，但是梦到的都是一些私人的很多的这些人我是非啊挣扎啊斗争啊，就是跟人家打仗啊口舌啊恐惧啊这些，没有做梦就是梦到就是利他呀无私的当中呢，就是为别人就是要发菩提心的珍惜身，就比如说布施呀想到在戒律，比如说梦里面有吵架的话，你想到戒律要安忍，所以没有什么，或者是修行当中你在闻思呀就听到的都是寄诵的这些法语在心中显现呢，或者是你去不断在求法当中跟上师见面呢，他给你开示呀，或者是本尊佛陀这些就是加持啊，受没有这些梦的，说明就是吸气还是在比较低层次的吸气当中，然后看再高的书的话也是就是说跟只能走到吸气相应的这个层面，读一读也是脑子在读分别念在读以外，就是没有深入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没有殊胜的信任。所以我们说比较重要的就是你是 这些戒律和修行和相应的法是就是一起就是怎么讲呢，一个萝卜一个坑，也不能这样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这意思，但是意思是说它是不同程度的一些戒律和相关的这些戒律相关的法义是就是配合的配套的一样。所以比如说学密乘的话，密乘的这些见解清净见呢，就是明空无别的这些见解，就是跟这些相应的就会有这些密乘的这些密续里面讲的戒律。那菩提心的这些戒律呢，怎么样增长，没有升起的让它升起，升起的让它增长，然后不断的越来越高深，就是像走向这种觉醒和这种广大的这些无量的这些心。那这些上面呢，就是跟它相应的，比如说有自他交换的法门呢，父母保这个七重恩德的这种的修行呢，然后慢慢经过这些，你那些都不相信，内心深处根本从私心杂念当中还完全没有走出来，从世俗这个世俗入世的这些当中远远就是还是就是走不了多远，就张力的话很小。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急于去看，越级的去看，就像第一个台阶没踩上去，你看你要就隔空踩踏第二十个第八个这样子的话，这也有困难。一样的意思是说，就是在修法的时候先看戒律，然后以戒为师，然后戒律当中的讲的这个能不能做到，这个做得到的道理在哪里，然后你再看这些论点呢，相应的就是跟这些相应的道理呢，你把它理清楚。最后如果这些道理当中呢经过文思，然后以后觉得升起了很大的信心，觉得这些都是对的事情，应该早一点做，就是有点像相见恨晚一样，这些应该如果做的话，怎么讲不是我的损失，不是就是没做才是我的损失，没有持有这些戒律才是怎么讲的堕落，或者说没有进步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很主动的愿意去就是受这个戒，那受完这个戒也是心甘情愿，了解就是前因后果背景这些都了解，然后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同时呢就是配合这些戒律来就是改善自己的这个行为，改善自己的修持的这个方法见解，然后见修心这种的改变以后，你可能会不断的深入，就是总往一个对的方向不断的就是进取嘛。所以这样子这是为什么我们当然密续里面那很多了，现在很多一些就是上师和弟子之间的这些各种矛盾呢，各种各样的一些甚至就是外国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绯闻绯帮，有一些就是是坏誓言，金刚三昧业界这样子去接受灌顶以后就是诽谤上师，通坛的灌顶的弟子也诽谤，这些道理在哪里，为什么不能佛帮，那最后你自己的这种很深的深层次的这种像种子烧焦一样就没有办法再开花，结果一样，那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人很不容易要走到精神的深处，最后你在最深处最核心，就像一个电脑的话，你把中央处理器给烧坏了，那你这个其他零件再换也没有什么用，有难度的。所以有一点像说你把核心的这些破坏的越多的话，你的那个就是损失或者创伤越大，如果只是外面的壳裂了个缝还好，但是说当然戒律这些什么筹补的时候又有很多的这些方法，但是如果你走到一个很难筹补的这个境界也可以走到，走到的时候就非常遗憾，就是从就是师徒之间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是灾难，所以为了避免走到这些状况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比较系统的学习一下戒律，这样子不至于说将来学佛学到头就是学的不系统，然后再一个做错了很多事情后来才知道，然后后悔的时候已经就是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因缘上面的这种障碍，法缘上面的障碍，或者说人内心人的没多少个这种学佛人好好学佛的 稍就是怎么讲呢，一路顺畅一些，修行整个道路上呢不要有那么多的这些也怎么讲呢，自己超乎自己这些承受或者是能够改善的这些范围之内的之外的这些障碍，有的时候呢会变成一种的灾难。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准备在未来的这个几个星期里面，因为三阶论的话不同的这些注释特别多，像顿住法王他也有就是注释这个三阶论，然后最早像阿尔班智达他的这个三阶论非常有名，然后像乌金丹增罗布他的这个就是三阶论也非常有名，像特布干玉金罗布他也有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注释论点很多，但是他是很系统的讲分别解脱界、菩萨界和密乘界怎么圆融的在一个人身上怎么去体现，怎么样去持有这种的戒律。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显密大小乘都要修的人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去吃穿一样基本的应该知道，就是怎么样去持有这些比较完整的一个见解。有时候你只知道就是身体的这种的戒律，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样的话，那你就会忽略，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其他的话，你仅仅是只要身体上没有出格就好了，那见解心思里面再乱再杂的话，你都觉得还是正常值正常范围里面一样。然后如果就是这个层次里面你只停留在这个上面的话，那你可能会诽谤其他人说哎，别的人就是身体上面的局限已经超越了，那他应该是就是佛教的破坏者，或者是修行上的失败的人，他应该是罪恶的人，那这样这样的，你这样指控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只知道戒律的这个份这个层次上的戒律。当你知道就是另外一些层次的戒律的时候，你会突破，就是一定要在就身体上要求别人，在道德上要求很细致，这些上面是为什么不是没有要求，但是要求的方式和你是不是真正的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入心论，比如说有些时候说哎呀佛教徒呀不要贪财啊，要世间钱金钱入粪土，这样讲，那这个没错，从出离心的角度和跟这个比如说出家人有这个不摸钱啊这样的一些传统都有的，从这个上讲别人啊，你看出家人多这个奢侈啊，手上戴金表啊什么什么这些，穿这个名牌鞋子，那这样子的话好像都觉得好像他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人，就是在玷污这个佛教的僧团那样。那你这个是根据小乘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出家戒的要求。你学这个怎么讲菩萨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只要你发心是完全是利他的，你可以用你的名利财色这些来就是利益众生。你突破了应该别人会不会指责我呀，会不会就是给我留个好名声，应该突破这样的一些局限。但是这个是个人指导的，不能说假装是这样然后又做另外一件事情，那样的话就不是修行嘛，就是在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讲，你很难确定说他好像是在搞名声，但是他搞名声的目的在哪里你不知道。所以你不是凡是搞名声的人都是坏蛋，不是这样子。所以意思说就是每一个你渐渐的学好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个小乘的和尚看到比如说以前古代印度的这种大成就者瑜伽士这样子的话，肯定就是远远看不惯的。那这是为什么现在在一些小乘佛法的社会当中都觉得就是瑜伽士啊这些都他们都敬而远之，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就是他们可以这样子，也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他们适合他们，或者在这个传统里面有的它是一个自己里面是完整的一个系统。所以分别解脱界已经足够于这些修行上面带领你去解脱的这个道路已经在里面，戒律也是配套的。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变成这个瑜伽士的这个方式才有，好像就不接受瑜伽士你就解脱不了，不是这样子。但是说从另外一个从高的上面来讲，金刚乘的人不会，就是有些人说啊这个有高低这个可能会说，但是以外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肯定不会，一个真正的金刚乘的人不会诋毁这个小乘或者是就是其他的。 比如说鲜橙，他们不会说鲜橙不要，他们会把这个鲜蜜称的如同双眼，就是一个眼睛和另一个眼睛有什么重要，这个重要，左眼重要还是右眼重要，一样重要，所以一样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说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顺时呢，就是把这个三阶论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然后今天呢就时间也到了，但是开始的时候我没太会弄这个上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晚了一点，所以其他都很好，所以愿大家呢你们也早点休息。然后时间到了，我们就今天做个回向。然后愿你们呢，第一个就是真诚，修行上面没有真诚，这是为什么？以前我们讲过二鬼教言论呢，比如说这类的，这特别重要。怎么样？他二鬼教言论里面就是用一棵树来说一个完整的精神的价值的人，完整的人格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去做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一边怎么样去就应付世间法。应付生活，同时在生活当中如何去修行，如何修出世间的这些道路。所以有这些上面，以后我们有机会也讲，再讲一下二鬼教言论。所以这样有的话就会就是走得顺一点。不然的话就是将来有很多就是没有弄清楚，到处踩地雷一样的话，其实很困难。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一个是就是真诚的学佛的时候真诚，不要就是害羞，也不要就是自己就两面三刀，这样不要做，就是所有的事情对人也真诚，对别人也不要撒谎。你是佛教徒就是佛教徒，如果他们喜欢不喜欢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啊。所以当然我们不需要求，我们说在战争的年代，如果万一有一天别人不让我们信佛要砍头的话，说那你就是说假装说我不是信佛的，那这样的多一条命的话，没有遇到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那如果你那时候你还能够就是舍弃暂时的这个生命追随这种的真谛的话，我觉得是更好，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可以理解。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先回向啊。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月渡由海诸有情。然后开开心心，然后抓西德老晚安，
小师吉祥如意。
谢谢小师，
谢谢小师，晚安小师。
好，晚安。看不到这个怎么关的啊？
小师，
哎，
那个下次我们已经走了，小师。